二十八首可以吗？二十八首。会唱吗？给你个音乐。
在不能走
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好，我们上次查完了约翰福音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哈，一到十二节，我们今天会看第二章的十三节开始哈，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有两部分哈，一个是讲耶稣接近圣殿，第二是讲耶稣的超越，这个很重要的两部分内容。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开始到第二十五节，我读从我这里开始啊，到刘运姊妹转过来哈，我们转一圈哈。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耶稣就拿绳子割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主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就对那鸽子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去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给我们看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
所造成的，你三日内就能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戒。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用不着谁见证名本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好，我们就读25节啊。那今天我们说约翰福音整个的啊。我们说第一章，我们也看到了第一章一到第18节是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什么总论部分啊。一到十八节讲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什么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第一章呢，一到十八节把我们带出明白耶稣基督道成了什么肉身，所以就神的儿子成为了什么肉身，这个很重要哈。这约翰福音的前言部分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儿子却成为肉身，给我们带来恩典和什么真理，就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部分。那么呢，从第19节开始呢，就讲约翰世袭约翰以及其他门徒为主做什么见证。好，所以在这第一章的后部分是很关键的，就是第一章就讲到约翰和他的门徒为主做见证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就是见证两个内容，对不对？哪两个核心内容啊？见证耶稣是哪，见证为耶稣做见证，见证哪两个重要的内容？
神的儿子，
对，耶稣是谁，第二是以及他什么
做了
什么，这个要耶，所以他为主做见证两个核心啊，耶稣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那在这里讲呢，见证耶稣是有两个内容，一个耶稣是谁，上帝的儿子，第二呢神的羔羊，这是两个内容哈。他是谁，第一是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他是神的什么羔羊。神的儿子这个角度讲呢，是讲他的神性方面哈，神的儿子。那神的羔羊呢，从他人性方面来讲，就是他可以什么，他要来为我们赎罪，他的血可以来洗我们的罪，羔羊被献祭哈，这就为什么说耶稣是神的羔羊。那后来我们什么，也就是要我们信主的要身体上当做什么活祭，就是我们都是那个要把主随着主把我们献上他的血，那个羔羊代表主的血哈，预表主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好，这是他是谁，对不对？有第一章最后部分呢，见证了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
除去世人罪孽，
他除去我世人的罪孽。然后呢他做了什么，
用圣灵施洗。
那圣灵给我们施洗，对不对？所以两个内容，对不对？一个是他见证主，第一他是除去我们罪孽的那位弥赛亚，第二呢他要用圣灵给我们什么施洗，就是说耶稣来圣灵重生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个洗礼的工作，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圣灵的洗这个很重要。好，那当然整个的这些内容啊，耶稣是谁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什么羔羊，他是除去我们的罪孽，来用圣灵给我们什么施洗，对不对？那谁，就是这就是约翰福音在第一章51节里面成为最后的，每一章很奇妙哈。耶稣使徒约翰写的每一章的经文都有一个高潮点，都有一个这章经文讲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在51节。大家一定要，有些我让你们看什么，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到12章哈，都是福音性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到十二章哪一节呢？你稍微我们再看看看那关键的词哈，大家可以往后翻十二章，要加强你对这卷书的感。就这卷书呢，我看到很多人解释约翰福音，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率，就是一点一点的来解释呢，可能会有就会有问题。那我们看到，大家可以往后翻，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很关键那个词是什么词呢？好，你找到哪一个词呢？就耶稣跟他们讲的那些话，就什么？怎么样？第三十六节看一看，三十六节，你看，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什么？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什么？哎，隐藏了。这耶稣真的隐藏了吗？那一直讲到什么？你看到了四十二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凡他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只因他们爱人的要归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看到没有，四十四节大声说，对不对？我们说如果是三十六节什么说耶稣什么隐藏了，四十四节大声说。然后到十三章呢，耶稣有没有隐藏呢？耶稣又为门徒什么洗脚，对不对？耶稣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又来做门徒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整个脉络是什么呢？大家明白哈？就约翰福音第一章到十九、十九节是总论部分，从第一章的十九节开始啊，二十节开始就讲到门徒要开始为主做什么见证，对不对？主一直没有出来，其实没有出来，到后来呢，哎，出来呼召门徒了。呼召门徒了，那一直到十三章的第三十六节是什么呢？十二章三十六节是什么呢？是耶稣说了这话就隐藏了，隐藏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对不信主的那福音性的工作就结束了，对所有的不信主的那福音的工作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十二章是什么呢？是有，其实对犹太人的福音工作是在什么呢？是在十一章结束了。十一章结束了，十二章是什么呢？十二章，你看，可以看二十节，十二章二十节，你要知道这就是那大纲哈。十二章二十节是什么呢？你看，那时上来过做礼拜、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什么？希腊人，看到没有？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太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什么？耶稣，看到没有？这里面呢，应该是在十二章的十九节呢。”可以说在十二章十九节，我们再来一个层次哈。在原本十二章十九节之前，耶稣对犹太人的福音的工作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好，十二章的这个十九二十节开始呢，就是外邦人什么来到耶稣面前，你看到没有？所以十二章二十节是有希腊人来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第十章说什么？你在犹太中有一些羊，但我还有一群羊不是这圈里的，我要把它另外带来的什么啊？外邦人，就第十章耶稣已经预告说，我不但要拯救一些犹太的信徒，我要拯救什么外邦人的一些信徒。外邦人的一些信徒是谁呢？那就是这几个希腊人来了。那接下来呢，我讲完到三十六节呢，到三十六节呢什么耶稣说的这话就什么隐藏了，三十六节就隐藏了。那三十七节后面又大声说的什么人呢？是信主的，但是什么是又不敢公开承认主的那些犹太几个官长们，对不对？耶稣又大声给他们最后的鼓励，你看到没有？很有趣啊！就第一章开始到第十二章的十九节以前是耶稣对犹太人的福音工作，那二十节十二章二十节到三十六节呢是开始福音延伸到希腊人，对不对？所以三十六节讲完了，耶稣就隐藏了，什么意思？就耶稣所有的福音性工作就全部停止了。然后呢，从十二章三十七节开始呢，就鼓励那些信主但是却什么信心什么软弱的人的最后的坚固的工作。 这些当中可能有真心的，可能有假心的，好，没有关系，真的就被鼓励起来，假的他也起不来。那这是十二章的那个三十七节到最后一节，是鼓励那些什么信主但是不敢承认主的名，公开承认主的名的那些犹太官长。从十三章开始呢，开始做什么门徒的工作了。在门徒那边的时候，先是淘汰假门徒，拣选什么真门徒。十三章开始啊，那所以十三章把假门徒给淘汰了，是犹大被淘汰了。就从然后呢，从十四章开始呢，可以说从十三章呢，哪里呢？十三章的那个三十节，犹大被淘汰了，犹大出去了，那是夜间了，犹大被淘汰了。从三十一节开始呢，耶稣讲真门徒的知道了，就说你们彼此相爱。然后呢，十四、十五、十六都是教导门徒的，特别讲圣灵。对，约翰福音十四、十六章是讲圣灵跟圣子的关系，就是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关系。前面是讲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常常讲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十四、十五、十六是讲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不信主的人他不讲圣灵的，不信主的人讲也听不懂的。但从十四章又都有门徒了，就跟他们讲圣灵的真理。十四、十五、十六，哦，十七章呢，真为门徒祷告，真为门徒祷告。十八章呢，就开始耶稣被抓、被羞辱、被鞭打，最后被审判，被钉十字架。十九、二十章。然后呢，三十章是复活，三十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就十九、十八，耶稣被抓，十九被审判，二十被钉十字架，二十一章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这很清楚哈，所以约翰福音很清楚，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跟大家呢，为什么要不能熟悉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脉络呢？因为这个脉络掌握不好的话呢，你的解经啊就会乱，就会乱。本来一到十一章是讲什么门徒之道的，你讲又就讲成圣之道了，这就麻烦了，搞乱了啊！这里主要什么？整个的约翰福音呢，一到十二章重点都是围绕，你看耶稣讲讲就讲到他的未，他没定就要讲到他未来的那个就要定十字架，他讲讲讲到吗？你看那第一章的三十一五十节是怎么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什么？身上，看到没有？这就让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最后耶稣点题什么呢？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神的羔羊，是来除去世人罪孽的，是来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对不对？他透过什么作为？透过他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什么复活的这个救恩。所以呢，这就是约翰福音。你看第一章呢那么长哈，福音书里面啊比较长的一章，对不对？而且约翰福音第一章就那么长，是不是？五十一节经文，五十一节最后什么？把神的救恩给什么？给高举起来。这你要记得哈。所以每一部分的经文，喂，喂，我的救恩，哎。对，没不管那个，我知道那个是，那我知道怎么处理，那没换，他不用管，对，不用管，他是我知道怎么回事。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胶是那个胶老化了的，不换，那个胶夹住了，夹住而已，那个我知道，不用管，在夹住那个部位而已，那个分量性没问题。啊，对对对，啊啊，房间不用管，那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对对。啊好，但是他下午还有空，他下午徒弟跟你联系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里要看到什么呢？就是最后他突出什么？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神的羔羊，对不对？然后除去世人什么 罪孽的，然后呢用圣灵的洗，他是透过什么呢？透过耶稣基督受死埋葬跟什么复活。实际上呢，第一章的最后五十一节来点题哈，突出整个的福音书的主旋律就在这里哈。福音是什么？一定要每次最后所有的铺垫，所有的叙述，所有的事件，所有的说法，所有的门徒的见证，所有的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他什么定什么十字架埋葬复活来做准备的，看到没有？所以没有这个，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呢？如果耶稣不定十字架，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一个跟别的宗教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宗教信仰，一个宗教一个相信，而不是一个生命的信仰。所以求主来带领。好，第二章呢，我们看到了一到十二节，我们看到什么是什么？耶稣变水什么为酒，耶稣行的第一件什么神迹，是在他的老家，在加利利的迦南，迦拿行的，就是靠他母亲的那个老家，是不是？所以他行了一件神迹。那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那当然这里面是什么重点是讲到什么呢？耶稣就是超越的神，他超越什么？超越这两可以变水什么为酒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哈。耶稣是一个超越质量的神。那也讲他们呢，在追求主的道路上呢是什么？是越追求越美好。我们说对这个物质的东西啊，世界上的东西啊，是越久会什么就会衰老，对不对？地球也会在衰老，整个宇宙会衰老，会退化，我们的身体也会什么衰老。你买一件衣服穿久了也会什么陈旧，对不对？任何物质的东西，被盗的东西，它是有成长，有什么一个高峰期，最后到什么衰落，最后到灭亡，对不对？这个都有一个衰亡期。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只有唯一的什么？我们开玩笑说，你结了婚也会什么？夫妻也会什么？越来越什么？亲情为主了哈，没有那么刚开始那种热恋的什么那种感觉，对不对？在主里面还可以保持。你婚姻的那个活力啊，是不容易的哈。那今天要靠主的恩典，是不是啊？那如果没有主的恩典，说实在话呢，确实都不行。因为什么？因为审美疲劳嘛，整天看久了也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对不对？但是呢，唯有一个，主耶稣是越追求什么越美好，这是我们的不一样哈。这是我们人所有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没有什么说，所以这么说，人家都把好的留在给前面，对不对啊？先吸引你一下，哦，也是这样。我想你们经历什么恋爱婚姻，你都明白。恋爱婚姻的时候，热恋的时候很美好，是不是？为什么这世人发出什么感慨？婚姻是爱情的什么坟墓？就这个原因嘛。就是大家就是说，都是我想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在那个梦想，最后到破灭，对不对？最后到不断的，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这个现实啊，很残酷的。这个人的梦想都是很美好的，其实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对国家，对政治，是吧？经济，对什么所谓的文化，对所谓的什么，甚至你的教会，对不对？都抱有一个，一开始哇，终于来教会，教会净土啊，教会应该是很美好的，所以怎么教会里面也有问题呢？大家很多人又失落了，对不对？对不对？当你跟一个男人正在热恋当中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美好啊，幸福啊，这辈子，否则你不会决定嫁给他，对不对？那你要这个没有日程，你就不会嫁给他的。那结婚之后，你的妈妈发现呢，原来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那当然，主里还会保守我们的婚姻，但是至少跟我们那种最理想化的那个状态又不一样了，肯定不一样，对不对？肯定出入很大。但是因为主给我们的爱，哦，原来爱不只是什么，是要欣赏、浪漫、开心，彼此带来什么那种美好的感觉。你发现爱情更多是什么呢？是接纳、忍耐、包容、饶恕，甚至什么咬牙切齿的忍耐。再让你发现，哎，你的婚姻还能够保持一点活力，否则呢，基本上就很难，对不对？所以就这么，但是我们说这个耶稣是最完美什么的是什么？是人家是把好的在放在前面，对不对？结果你把好的留在什么？后面什么呢？所以追求主这件事情是唯一的一个什么呢？是越追求越美好的东西，是唯一的一个，你越经历它，你越信靠它， 你越发现它是无价之宝。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哈。好，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呢？看到第十三节呢，到第二十二节，这很有趣哈。我们再问问大家哈，你看到没有？在十三章啊、在第二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二节里面，我们说耶稣接近什么？圣殿。这里边我们明白一个什么？你看，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过节，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哈，因为犹太的男人每年必须三次到耶路撒冷什么过节，对不对？就是男人哈，你一年必须三次去，一年要三次去耶路撒冷。就像那个什么伊斯兰教啊，他们厉害的，他说以前是每年至少一次要到什么麦加去朝圣，对不对？就算佛教的人是什么，他一定时间叫什么，需要去那个什么，他们那个所谓的大大型的庙宇哈，大昭寺啊、小昭寺啊，甚至以前布达拉宫啊，现在不给了嘛，对不对？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
朝拜。
他的朝拜叫什么？叫五体什么？
投地
的这种啊，他是五体投地的，从家里边一直走到这个布达拉宫以前啊，或者走到大昭寺啊，他是。三步一拜五为叩的就是叫，而且五体投地的那种拜过去的，所以这个是当然这是很迷信的，就是偶像的崇拜，对不对啊？我们基督徒确实，但是在犹太教里面呢，他是犹太男人是一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拜神的，结果呢，所以耶稣才是犹太男人，所以遵循这个，所以逾越节是最大的节日哈，所以所有的犹太男人要去耶路撒冷去拜神的，去耶路撒冷去拜神。这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谁知道呢？我们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是敬拜神的什么地方，对不对？就是里面是做什么？
做买卖。
做买卖的。但你不要认为这个做买卖不是啊、哦，他不是做跟信仰没有关系的买卖，更不行哈、哦。他这个是跟信仰有关系的买卖哈、哦。为什么呢？因为犹太男人在圣殿里面他要献什么？
献牛羊。
献牛羊，献赎罪鸡啊，赎清鸡啊，是吧？感谢鸡啊，是吧？平安鸡啊，哈，要献鸡的嘛。那些你怎么办呢？那种我们犹太男人已经被分到世界什么？各地去了，所以他们来的时候能不能牵着羊来啊，牵着牛来啊，那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几千公里，有几百里之外哈，几百公里或者几千公里呢不一定有，因为他是在欧洲嘛为主嘛，可能有几百公里的地方，那你能不能几百公里要牵个牛来呢？那走一年也不一定走到那个地方，对不对？人走都不简单，对不对？牵个牛再走呢，你看羊呢，赶着羊呢，那一路上走过去很难。所以呢怎么办呢？所以这些人我们说不可以，不是说你不可以去买牛买羊哈。所以他们呢，我们知道圣殿是什么，有什么大家应该明白啊，最里面是至圣所哈，至圣所是约柜，是那个幔子大家是不能进去的地方哈，就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的地方，对不对？幔子外面什么呢？叫圣所，对不对？圣所中什么呢？在外面呢有内院，内院有那个洁净的杆，你要洁净要洗脚洗手的，他们进入圣殿的哈。有后来我们有祭坛，所以就叫外院、内院、内院。内院是什么？是献祭和洁净的地方。犹太人要献祭，献完祭之后呢，就要洗手洗脚，然后才能进入到圣殿的敬拜嘛。然后有内院，外面还有什么？外院，大家明白这概念哈？外院。那所以这些人是不是在圣殿内院敬拜的？就卖牛卖羊的？不是的，是什么呢？
外院。
在外院可不可以呢？本来外院是给什么人的？给非犹太人在那里敬拜神的地方。外院是给非犹太人，因为非犹太人是不能进圣殿的，内院都不能进的。好，你现在外院那里敬拜神，而且在这等候啊，还有一天早前等候休息一下的地方。结果呢，这时候呢就来一个生意的机会。什么生意机会呢？因为犹太人被掳到世界各地去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要来敬拜神，他必须要买牛买什么羊，怎么办呢？这些人就什么抓到一个生意的机会，就怎么呢？这就把什么牛羊拿到什么外院来做买卖，这样把外院变成一个什么市场，变成卖牛卖羊，还有兑换什么外币。为什么？因为你要买牛买羊，你要用当地的货币嘛。那你从罗马来的，你从希腊来的，对不对？你从什么其他地方来的，你的货币什么不也就你为什么一到钱哪没到钱哪，你知道吗？就可以兑换货币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这边一进入安检之后，里面就有兑换货币， 当然就一两家，对不对？我管着这个海关，你过来有一个兑换货币的地方，就一两家。但你到了香港呢，一过关，你就马上就有什么兑换港币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它也是这个概念，它有兑换货币的地方。有兑换货币之后呢，你才能去买牛羊啊，因为你不同国家的货币嘛，所以我不认你那个币嘛，所以呢，好了，就会什么再去买牛和羊，再把牛羊带到什么内院去献祭，到内院去献祭。结果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呢，哇，本来把一个圣殿的地方当成什么做买卖的地方，本来这地方可以去买卖啊，可不可以卖呢？可以，可以，可以买呢，可以。去哪里啊？去市场，去至少去外院以外的地方去做买卖。但是呢，这帮人呢就把这个外院当作做买卖的地方，所以耶稣一来呢，就显得好像在人看来没有修养哈，就把桌子什么，把你桌子推翻了，把这块阴天的桌子给推翻了，然后把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什么赶出去。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后来旧约是门徒讲的，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什么火烧的。而且这里没讲，在其他分书中说，耶稣说这是做本来是说把我的殿祷告的地方当作变成什么贼窝了。贼窝了，他把一个祷告的地方当作一个贼窝，一个贼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了圣殿之前啊，在外面就要什么，就要进，就要祷告的。你要祷告，祷告之后呢，你把你的牛羊牵到内院去献祭，献完祭之后呢，你同时你洗手洗脚，然后呢，进入圣殿的什么敬拜，是这个程序。结果呢，你却在外院的时候已经把它当成什么做买卖的地方，这是比较中性的说法，对不对啊？不应该。第二个什么，他又说什么，叫变成什么贼窝了，贼窝了，就什么呢，在那里就开始有肯定叫什么无奸什么不商嘛，叫无商不奸，对不对？那无奸不商，无商不奸，这个是互现的哈啊，中国尤其是这样的，外国我不敢说无奸不商，不能这样说，无商什么不奸，那就说还是有的，所以呢，把它当成贼窝了。所以耶稣说的一点都不假，所以耶稣呢就没有警告的不，没有跟你客气的不，就拿起绳子做成鞭子，就把牛羊赶出去，把桌子什么推倒了，看起来有没有修养啊？没有的不，所以没有，耶稣就是也发易怒的，你明白吗？我们叫爱之深什么恨之切，我们人就怕什么呢？就怕什么不冷。不是，反正呢，因为你做坏事也影响不了我，我无所谓，就对罪的恨恶感不强的时候呢，所以你对那罪也就不会恨恶的很厉害。所以我很讨厌做老好人，就是原因。做老好人最糟糕的什么意思呢？我讲的做老好人什么意思呢？不是你平时和蔼可亲啊，跟友好是没问题，但是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呢？说你把罪说成什么不是罪，这是一个很可怕。第二呢，或者你把罪说的轻描什么淡写，但你把罪说成无非罪，这是最可恶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有那么厉害，我这个人呢是什么呢？我是犯罪，那这个罪小毛病嘛，或者什么呢小过吧，小过犯嘛。再说一句呢，什么呢叫软弱嘛，明白吗？我们人总是什么把，如果这会有这个，我为什么类似什么？有一位姐妹哈，有一位姐妹，她是寡妇，她丈夫去世了，她跟一个有丈夫有妻子的弟兄啊，都是教会的哈，发生感情了，有约会了，但有没有发生关系呢？他们后来说他们承认没有，还没有发生关系，但没有谈恋爱，有互相谈恋爱了，后来被他妻子发现了，就肯定投诉到我这里来的时候，那我找那个姐妹谈话的时候。他每次都跟我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我说不是邪情，他们说我跟他的感情不是邪情，他们说我跟他弟兄的感情邪情。当然他说你怎么，他说张老师你怎么那么啰嗦，说一次就好了吧。我不是，他每次说的感情我就说邪情，我每次说的感情我就叫邪情。为什么呢？因为他肯定想淡化他的什么那个什么那个罪，对不对？那肯定是一个罪淡化那个感。所以呢，每次我真的，你不要以为我是那啰嗦的，也不是说在那个什么危言耸听的，而什么呢？是因为他总是觉得那个什么 我跟他产生感情嘛，不，他不敢用爱情哈，他也知道不敢用爱情啊，没有，我跟他的爱情郁郁，他就会就自己就觉得肉麻，对不对啊？他说我跟他的感情，其实感情对不对呢？你也不对，你是邪情。如果你两个都未婚的，都是单身的成年的弟兄姐妹，对不对？那叫爱，爱情你都可以点说，对不对？你还不能讲你的感情都可以点说，对不对？反正你跟你的跟人家一个有妻子的什么弟兄，虽然你是寡妇，你是可以有爱情的，有感情，但你跟一个明知人家什么是有什么
有妇之夫，
有妻子的丈夫弟兄，你还跟他会有感情，这个一定是比较邪情。所以呢，人总是把这个，所以我就说呢，哎呀，是这次退休会呢，他特别强调这些方面，对不对？我们当然也看重这个，对不对？一定要强调什么？这个罪是可怕的，罪是有毁坏性的，对不对？那我们自己的罪更是如此，别人的罪也一样。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什么？立场很鲜明。我们说，当你立场，不一定说我要去参与嘛，那就又一件事情，知道吧？就是这个罪，别人的罪你能参与多少，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知道吧？就是你自己的罪，你一定要认罪什么？你要恨恶他，恨到什么程度？恨到你的罪不能悔改，你求神拿走你的生命，宁愿让你肉身死亡都算了。真的有时候是这样，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祷告哈，某些罪恶强忍到一个程度，就主啊，如果你不能让我生活这罪啊，你干脆就让我肉身什么死了算了。为什么？因为活在地上，如果这样的话，哎呀，这样的话又不能够荣耀神、羞辱神的话，何必呢？还不如什么现在就离开世界，与主什么同在。当然，这个不是说不是要自己自杀哈，那不是的，说向神祷告，就是这是表达什么呢？就是对罪的什么恨恶。我们不能够在这方面，就基督徒对这个是非一定要很清楚。但你说你不懂没关系，我们要对是非的判断，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关系，这个神也知道。但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是知道是非，你还什么模糊是非的概念，甚至混淆是非，更是颠倒是非，你就更糟糕了，懂了吗？基督徒就是什么？我觉得基督徒最难在哪里呢？就是里面的罪恶你必须要直接面对，你自己的罪，你身边的罪，你不能含含糊糊的。没错嘛，以前有个姊妹嘛，她就后来就很抱怨她教会的带领人嘛，就因为什么？那是她信主，刚信主不久，她刚信主不久，结果有个不信主的男孩子追求她，但是追求的男孩子就是她爸爸喜欢的一个男孩子，她爸爸呢真的信不信主不一定，他是至少呢经常捐钱给教会，教会就给他爸面子。结果呢，这个传道人也知道他爸爸很想他女儿嫁给那个男的，不信主。但是这个姊妹刚信主不久吧，就来问那个传道人说：“哎，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追求我哈，我该不该跟他恋爱结婚呢？”你应该怎么回答？
不行。
应该不行，对不对？就他怎么说呢？就第一，他知道他爸爸想让他女儿嫁给一个男的，第二，他爸爸在这教会有什么
奉献，
奉献很多钱给这个教会，所以他怕得罪他爸爸也不好。但是呢，他又不敢说，可以他怎么说呢？
先传福音再说。
他说：“你祷告吧，看神怎么带领你吧。”就这样的说的时候呢，后来这个姐妹又不懂，就真的跟这男孩子什么
在一起，
就恋爱，就结婚了，生了孩子了。结果后来发现这个男的是个酒鬼，经常好喝醉酒也还罢了。回来就打他，家庭暴力。后来这个姊妹就最后还是忍无可忍，就跟他什么
离婚
了。然后呢，就认识我了，就跟我谈这事情。我是当初你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出在那里，所以他就对他的那个传道人啊，就一直心有什么
怨恨。
为什么不叫怨恨嘛？不是说怨恨，反正就是有所什么，反正就是苦读，对不对？因为苦读就说，在这里面有当然。当然还要对话一下他自己面对自己的罪，对不对？那就是你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你却没有把明显的一个圣经的原则啊，你告诉他你是亏欠他的，是有亏欠的，一定有亏欠。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的带领者你必须有责任来什么把写罪与非罪的问题你一定要搞清楚哈。如果所以这个又说我有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弟兄不太喜欢我什么呢，说我哪壶不开什么
提哪壶，
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关乎罪和非罪，我一定会告诉你的，无论你高兴不高兴。特别是关乎你要委身教会之前，我慎重跟你谈，其实谈是表是吗？就是保护你知道吗？不想让你长期处在一个很痛苦的阶段。就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你真的悔改了神就赦免。但如果你我不跟你含糊，那如果有的东西 有的人不同的标准他不懂，那是另外一件事，我不计较他，知道吗？但你说的清楚来说，你要把那懂的这些是非一定要跟他说得很清楚，不能含糊。他不，你当然是为了不得罪他，对不对啊？所以后来你会什么？会更麻烦。哦，以前你来进来的时候没跟我这样说啊，现在又跟这样说了，好像总是在伤害我的感觉，这就不好了。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所以耶稣基督上呢，他说最基础的什么，一定要什么恨恶罪。我们说耶稣是爱罪人，恨恶什么罪。所以有时候很多人理解不了，比如说当弟兄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也不是服侍扶手，有明显的一个错误哈，我也会跟他讲。他跟他一般人就是什么呢？哦，见你都是说张弟兄那个服侍有错误了，你肯定不喜欢他了，肯定后悔让他做服侍了吧？我说错了，你又理解错了，这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知道吗？我说他现在是不是某方面有缺点，对不对？有问题是帮助他调整过来，并不是因为我指他的这个服侍的某一个错误，对不对？就哦，那你是不喜欢他了，是不是？不让他不想让他服侍，不让他服侍你后悔了，对不对？都不对，知道吧？都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归是什么？人归人，要对是什么？不对人，对就对。那我们也不完全，那主今天看我身上还有很多什么？但是这个缺陷，你知道能不能够蒙混过关呢？那也不行嘛。你要面对我明显的那个罪嘛，要悔改嘛，要调整一下嘛。然后我们所谓的什么？就后面说什么？属主的人是修炼你一样，你结果的什么？更多嘛。但是不信主的就被修剪什么？人要烧火了吗？现在火炉里去了吗？所以我们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基督徒什么？就耶稣，我觉得在这里注意，你看，第十八节，果真犹太人就什么就挑耶稣的把柄了不？犹太人怎么跟耶稣说的？你看在第二章的十八节怎么说？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好像什么？好像耶稣你没有修养哦。发现你都沉不住气的哦，懂了吗？哎，这个时候还承认对罪啊，承认住气吗？妙了，罪就是罪。当然，每个人责备罪的方式，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责备罪呢，可以什么？可以引导你啊，可以用个故事啊，不同的情况里面是吧？责备罪恶的这种方法不一样，这个没关系。但关键是，最后你真犯罪了，你的罪被什么？指出来了就够了，你不管别人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态度，关键你有没有犯罪，他讲的是不是真的，真的是你的罪，而且按照没有合乎，我当然没有说你犯一个隐私的罪，他压着公开就把你抖出来，当然也不是，反正就是当面指出你的什么罪来，你就不管他用什么的方法，你都应该无条件去承认自己的罪，这个罪就是罪啊，误解了我们可以把它说明，对不对？夸张的把它缩小回到原本，但是呢，罪，我们只是讲嘛，如果这真是一个罪，这个罪就是罪，明白吗？不要说什么，哎呦，那你们啊，不要责备小红啊，他虽然犯罪了，你就不要责备他们，不对，你这样的有的人在中间做这种工作就不好，知道吗？和稀泥就不对，明白这概念吗？那天晚上那个弟兄在那里当我们的面骂妻子，对不对啊？那你骂一定是不对的，对不对？无论妻子说话怎么，但是你无理的去对你妻子没有礼貌，你一定最后，我最后的目标要他帮他指出他自己的，帮他自己的罪。
对，
应该指出你自己的罪。
你
不能够含含糊糊，不能哄你。虽然你的情绪我们可以，我不作声。所以小红子嘛说不作声，不作声，我当然不作，那时候我不作声。为什么不作声呢？因为人在那个情绪里面，我也不想再挑激化他的情绪。但是不代表。就隐含他的罪，甚至去开除他的罪也不行，需要等机会，要等一个他的情绪要平息下来，然后让他发泄也可以，发泄完之后他要回答，他自己的后果他要自己去承担的，他要承担，他要付更大的代价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但是呢，你又要注意，又要智慧，一个正在情绪中的你不要去。我那时候也不能表扬他，不能够鼓励他，又不能够责备他，怎么办呢？最好就不说话，看他表演，要沉得住气，沉得住气，等你觉得他的情绪差不多的时候了，你就要开始，还是要拿他开刀，没办法，因为这个跑不了， 你不能哎呀弟兄我知道你很难呢，我们多理解你，没事的，你很好呢。 No,
no
那时候还好，再说很好又完蛋了，知道吧、
嗯、
不能说得很好、
嗯、
要开刀。不过呢他真的跳手不要开，真的跳手你开他刀的话你开不了的嘛，为什么他跳来跳去你怎么开、啊、
对，
在我本来做个心脏手术的，他一跳你把他肺也割掉了，一刀下去不小心什么他在跳，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让他跳跳跳好死。
我老公通常在我很跳的时候给我讲大道理。
这就是男人，男人往往犯这种错误嘛，男人犯这种错误嘛。正在情绪中的人最好不要跟他，所以经常说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女人正在情绪中不要跟他讲道理，讲道理就死定了，不能讲道理。那时候不要讲道理，但是不是门风过关的哈，等他什么？等他乖的时候再来开刀，把他哄好了再来做手术，绝对不是说纵容他，不是的哈，不是纵容他。不是纵容他，要等他乖的时候了，把他哄好了，然后呢安逸下来了再来做手术，麻药打下去了才能做手术，知道吗？麻药没打去你跟他做手术的话你麻烦了，知道吗？他会冲着嗷嗷叫的，说你
学会这一招，
说你不会没有怜悯之心，知道吗？啊，不，中国男人不容易，我见到中国男人第一，本来男人比女人晚熟一点，第二中国男人呢比较什么？比较还有呢，就是没有父辈的榜样，没有父辈的。第三呢，中国男人上呢，没有受到尖头们的什么培训培养，都知道男人也不是自学成才的，不容易的，自悟的。所以娶了一个老婆，也没有受到很好的训练。现在我们的教育婚姻辅导还好一点，对不对啊？慢慢的辅导啊，但是呢，大部分男人没有辅导啊，是不是啊？就只能什么自学成才。所以呢，我认为40以前的男人，大部分都还自为中心呢。他爱是希望你爱他更多。我爱你是希望你什么好好的服侍我，对不对啊？所以都是自我中心的，所以要在主里边，在这个年龄的增长，你的爱心还在知识见识上更多爱什么，有多少还很多失败中去教训，所以都不容易。女人也一样，女人也没有很好的学习做什么，做好妻子好母亲，也需要训练的，对不对？所以这两个都没学过训练过人呢，在一起的话怎么会没有摩擦呢？怎么没有冲突呢？怎么会没有伤心呢？怎么会没有泪水呢？一定有的。结果中国人呢要多受点苦，多走点弯路，走得好就好，大部分不清楚，大部分没走到那个地步就什么婚姻就什么就结束了，就麻烦，就是问题出在这里，知道吗？这就是很要命。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什么，我说耶稣基督是接近圣殿，他是把易怒易怒，问我什么？因为我爱神的话语，我恨恶一切的什么
对
假道，所以真是恨恶罪，恨恶错谬的道理，你发现没有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大家明白这概念哈？所以耶稣接近圣殿呢，所以犹太人看他是没有修养的哦，说你既是做这些，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就是你都没有能耐了，知道吗？还在我们看你都黔驴什么技穷了，这个耶稣不知道，耶稣跟那个人乱发脾气不一样哈。耶稣不是那种说没招了才乱发脾气的，耶稣是发易怒，为什么？因为你把什么就是什么呢？对吧？你我问你的剑心里焦急就从什么火烧，对不对？而且上面一句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的父的殿当做什么做什么买卖的地方，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坦白地跟你讲啊，他挪到什么市场就可以了，哪怕他挪到什么外院的外面就可以了，明白这概念吗？你不能说他完全不能做，不能做也麻烦了，那他怎么去献祭呢？对不对？那也不可能让他从几百里公里之外就拎着羊来啊，带着牛来啊，那很麻烦的。所以呢可以，但是你要在什么外院之外的地方，那些地方可以，而不应该在把神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神所分别为圣的地方都不可以。虽然那个外院是什么，是一个等候，是个祷告的地方，是个预备自己的地方，忍人不可以随便。好了，这个时候耶稣带他们又很有趣了哦。你看耶稣啊，基督徒叫什么叫万变不离其宗好，你跟任何人做死的罪也好，欣赏对方的某些优点也好，对跟对方讨教他的一些什么特长也好，对不对？传福音的对象好也都可以，但是你要万变不离什么其宗。你看他怎么说，
耶稣回答说呢，你做这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才会再见我三日呢，什么再建立起来。耶稣又开始贬低了，又要玩什么他的救恩方面去赢了。这个很奇妙，就是无论我现在指着你们罪恶也好，无论是我来什么对彼此安慰也好，我对你不非信徒做任何的工作，目标把它指向十字架的救恩，前方还要跟他谈到这个。如果你跟不信主的人不谈这个的话，你看很多东西就变成什么，可以做铺垫，可以做引导，对不对？那最后你要把它带到什么福音里面，否则什么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因为罪人不犯罪是反而不正常的，对不对啊？罪人能够靠自己不犯罪吗？罪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很不好吗？很亏欠神吗？他根本不认识这个，知道吗？所以什么呢？你看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什么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就再建立起来吗？哇，那个大希律王建造的圣殿哈，我们知道圣殿有三次，已经有两次被毁了，对不对？第一次被毁是什么？就是在所罗门的圣殿，对不对？在什么时候？在哈巴谷书结束之后十几年之后，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来就掳掠犹太人，把圣殿毁掉了。回来谁来建造呢？就是什么所罗巴伯回来建造，所罗巴伯回来建造。我们第一次所罗门建造，对不对？最早的圣殿，对不对？所罗巴伯第二次建造，对不对？我紧接着们就是第三次，就是耶稣这次说这个殿四十六年才什么造成，大希律王建造，大希律王所罗巴伯是后来这个圣殿又被毁了一次。那么后来呢，就到什么罗马帝国时把它毁，那还没有，就是到后面还有一次到还要被毁一次哈，那之前又被毁一次什么？说就是希律王用了四十六年，还那时候按照历史考证，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建造，还没有完全完工，是基本上都完工了，还有一点没有完工。所以耶稣说，你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建立起来。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在建立起来吗？这指什么？耶稣将要被抓、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又要重新以他的身体为殿。其实这个圣殿是预表谁啊？预表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圣殿的敬拜神，没有耶稣基督有没有意义啊？叫神的灵在嘛，我们不知道叫舍金纳嘛，神的灵在才有意思嘛，对不对？就像你这个家不是你家而已，对不对？从我讲是你们的家，以前没有买的不就是一个水泥房子而已，对不对？你还做什么？还做美容店的，对不对啊？对，说不定还有做些污秽不堪的事情，对不对啊？对，还有偶像也好，甚至还有说不定还有男女的不好的事情都有可能，对不对啊？所以那个这个地方意义多大？没有意义，对不对？关键嘛是现在因为你们把什么呀，你们信主的，对不对？把它分别为圣的，对不对？那还有呢，可以聚会了，主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啊？所以重点不是这个房子，这个房子不是水泥做的，对不对啊？无论你多少钱，其实你就五十万，你就一百万，你以后就变成八百万，意义都没有意义。关键什么？神的灵在才什么最重要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所以你们看到什么概念？这里看到什么概念？所以你们拆毁这点，我三日内建立起来。耶稣是什么？是他的身体什么？为帝。所以这个耶稣你看到没有，很伟大在哪里啊？他跟你讲任何话题，你看第一章讲见证讲到吗？耶稣基督什么？你要看见，你要面见天开了，神的是在上下的在人子什么？你看到把所有的焦点引向什么？十字架。这里呢，接近圣经这个事情，耶稣又把他带到什么？十字架的救恩，你看到没有？他说什么？你看这件事情，你看，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什么？身体为殿。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你看到没有啊？耶稣都提前预告了，看到没有？很有趣哦。哎，你们这把这圣殿拆了，我三日内建造起来。那这个殿四十六年才造成的，还没有完全完工，哇，你三天就建造起来了，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能不能听懂耶稣的话？不信主的人就觉得天方夜谭，耶稣在说什么痴人说梦话，对不对啊？但耶稣说，我你要把我这个殿拆毁，我三天内建起来什么？就是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第三天什么复活了，成就了这个殿里的所有的敬拜。 奇妙的很，耶稣很伟大。就这么，就是他一定要注意，我们你要注意，所以你跟非信徒啊讲任何话题，你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你跟他谈谈他的爱好的生活，他喜欢的工作，没有问题，倒不是神不喜悦的事，可以跟他聊天，但聊天你千万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到最后呢，变成你的信仰被动摇了，就要命了。你要希望我跟你所有的，跟你谈任何你感兴趣的话题，你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你引到什么？基督的面前，引到救恩，讲到十字架。千万不要跑题。我们往往什么呢？就是跟人家聊聊天，本来是传福音去的哈，就发现讲了两个小时也没讲福音。发现你跟人家讲嘛，讲蛇肉怎么好吃，狗肉好吃，鹿肉好吃，驴肉好吃，整个两个小时讲吃，就把自己的目标什么完全没有了，很可惜。这个基督徒不是真的，我们不是以这个就不是以福音为使命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知道吗？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得时不得时，总要什么传福音，一定要传到福音。叫不信主的人在你的面前，你想办法要把他往福音上面引，但是有时候不要那么生硬而已。就你逼我走一里路，我跟你走什么两里路的目的什么带回福音啊？所以你看耶稣在这面对这些人，对不对？他这人提到福音，他说你把这殿拆掉，本来接近圣殿就结束了，对不对？但是耶稣什么接近圣殿还是什么把你带到什么，这个圣殿本身不重要，我为你们死而复活，我身体是圣灵的殿，这个殿是预表了耶稣的身体。所以他们呢，我在从他死里复活之后呢，门徒先前他说的过了说过这话，便信了先前他所说的，看到没有，很奇妙，门徒更加相信。但是呢，当时也不能明白，当时耶稣门徒也不明白的，我耶稣说什么话，我们的老师说什么，把圣殿拆毁了三天就什么建造起来了，门徒当时也不懂的，但是感谢主，他们把这话存在什么心里。我告诉你哈，真的，我退休会的时候，我不管你讲这还错哈，我是记得很认真的，我只要听别人讲到他我都很认真的，你讲到的每一句话我都会不放过去的，我不会放过去。奇妙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那个弟兄第二天讲那句话什么话呢，说你不要说你哪一天重生了，哇，这话不对，我这话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可以？就后来的第三喝早茶那天啊，神又奇妙，我就一直祷告求神让他知道，我也想让他知道我的重生，我是很清楚的。结果第二天早上喝早茶的时候，正好那个弟兄，另外一个弟兄跟我谈，那个大声跟我提到什么呢，说那个咱们上次你把你先把你那个得救的见证发给我的还没有，那本书也没有，我说那本书真的没有，我只有一本送不了你，我有电子版的，我说可以发给你，我在手机发给他，我就打开我的那个不是我写的，就是《余界访谈》那个嘛，那个我就电子版发给他，结果呢发给他之后呢，我在我手机里我还没有关呢，就讲到那个店就把我手机拿过去了，知道吧，就看我的那个见证，当然我们喝茶嘛，要聊天的嘛，就谁知道他一看二十几分钟停不下来，我们交通我们呢，他就在坐在早茶桌边喝茶，边一口气把我那个余界访谈我的那个见证整个从头到尾看完了一遍。我感谢神听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那天他讲完这句话之后，我就开始求主怜悯，这话是不对的。有的人不一定知道自己重生的很清楚的日子是有的，但是一定有很多人也很清楚自己是如何重生什么得救的。不一定那个日子那个事件很清楚，他是不知不觉就信主了，是真的，不一定那么戏剧性的是吧发生，但至少他什么有生命的经历，对不对？他至少还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有得救的确据的。所以感谢主，他那天就一口气看完了我的见证。那我的见证里面很明显的有什么？我那天晚上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那个场景，一定是有的。所以需要主来带领。所以在我听人讲话里面，每一件事情讲的每一句话，我不是把它放过，我不是真的就是听都没听过一样，不是的。其实我很敏感，这个敏感能够抓到重点。我不能因为你讲几句错话我就死死抓着你不放，那也不行。所以很多人呢，哎呀，张老师，我们学校老师怎么那个老师有的问题，那个老师有问题，还让他做老师吗？我说我跟你讲，如果不让你做学校的领导的话，你早就不要他了，没错，你早就把他炒掉了。他的缺点我知道，我一定知道，你看到问题我比你看得更严重， 那某个老师身上的缺点，你只是看到一部分而已，知道吗？他在我身边十几年，他的一些缺点我看得比你更清楚，但我仍然觉得他可以继续做。为什么？靠主的恩典。关键他愿不愿意一个，虽然我有时候我也该训的我会把他个人教训他，我也把这个老师可以叫到我办公室训的他劈头盖脸都有过，也给他对口通牒过，我们都有很多的彼此的对付过，都有。为什么？因为不一样，你的那个爱要深沉的，不是你看到一脸的缺点你把人家否定了，不是的。我有时候看到的缺点比你看的他像的可能缺点比你多几倍，明白吗？就像夫妻，对不对啊？其实最了解丈夫是谁啊？是老婆，对不对？最了解老婆的缺点的是谁啊？你老公啊，没得说的，是不是啊？但是你要这样一计较，你婚姻能存在吗？都不能存在。就是爱到多深，你就能够同时能够包容他，去理解他，对不对？去饶恕他，对不对？就能够给时间，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你以为啊，做一个牧师你要知道做，我们不是人本的，知道吗？但怎么不是那个人就开始准备被他伤害，一定的，爱一定要付代价。你付的代价浅，你的爱就会浅，你懂了吗？你的付的代价深，你的爱就会什么？都不是乱来的啊，都不是乱来。但是你要爱那个人，你要付出那个人，你要说你不要被他伤害，就是爱到他，一定不可能的。任何人都是。但是感谢主，是你受伤了吗？不是的，主替你承担，主与你承担，你是代表主借着你去服侍他，所以所有的伤心、痛苦、包容、饶恕都在基督里的。哦，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所以我跟你说，耶稣基督他伟大在哪里呢？他把这些什么，他把这赶出这个人，我们按照我们的概念什么，你们这些罪恶的家伙，给我滚，都出去！他是发怒了不？把这个桌子推翻，把牛赶出去。但有没有拿鞭子打人啊？没有。干什么？忍人跟这些人传福音说，你把这被打电拆毁，我三日内再给你去了。其实耶稣忍人没有忘记，忍人向这帮罪人传什么福音？不是个人计较，是对事不对人。主耶稣就把这些人赶出去。好，这是主的恩典哈，主的爱真的是我们越分享主的爱啊，你越超过你想象的力量。好了，下面来了，我们说如果说从十三节到二十节哈，或者到二十一节，你看，但耶稣这话以他的身体为证，到二十二节说，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这个焦点是耶稣借着洁净圣殿再次来预言他什么要受死埋葬什么复活，你看到没有？真伟大。所以耶稣又自然又真实，他发易怒的时候也是传福音，他责备罪的时候也传福音，他医治你疾病的时候也是要传福音，他安慰你的伤心的时候也要传福音，他跟你谈到婚姻恋爱家庭的时候也要传福音，你看到没有？他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要谈什么福音，知道吗？你一定要谈到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什么相信的，圣灵要借着福音来做工作的，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哈。好了，当你明白福音之后，你知道什么？你看，今天我们结束的最后三节经文是什么呢？对，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什么名？感谢主！那耶稣，好，这个时候信了他的名的人需要被检验，对不对？那确实里面有真心有假心，对不对？那为什么？那有我们说，好，这么看对。这里面讲耶稣的三大超越哈，我讲这个超越呢，它不是这样，当然七件神迹超越七个不同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讲耶稣的本质的超越，哪三个超越呢？第一，在第二十，在三二十三节找到第一个耶稣超越，他的什么超越？大家能找到吗？在二十三节，当耶稣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什么
名。
所以耶稣第一个超越是什么？
超越他的名，
受死神迹，
他的名超乎万民，就是他的名是超越的，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耶稣的名是超越的名， 所以说愿人都尊你的什么主导文第一句话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看到没有，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我讲的不是那个名啊，不是那个民众的名啊，是名字的名号，都是那个名号，就耶稣的名超越万名，所以你在任何时候要高举耶稣的名号，所以在那里你是谁啊，我是基督徒，在哪里啊，你带孩子，喂你的孩子怎么样，你的孩子怎么乖啊，因为我是基督徒，喂你的孩子怎么那么不乖啊，哎我是基督徒，我要去管教我的孩子了，你知道你孩子责任呢，你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感谢主帮助我的，你的孩子很不乖怎么办，哎我是基督徒，我应该继续靠求主怜悯我，按照主的心去教导教训我的孩子，是对的，谢谢你提醒我，就是无论如何你要明白你要高举耶稣的名，懂了吗，你得胜了要高举耶稣的名，你失败了呢，特别是你不信主的配偶哈，哎，你说，哎，我老婆信主的很好啊，很乖啊，信耶稣好啊，啊，那时候你得意哈，那你要说，不是我好，我仍然是有罪的，耶稣的名是被高举的。好，有一天呢，你犯罪了，哎，这个你还是信主的呢，你这个不信主的老婆在外面都犯了错误了，你怎么说啊？你那个信耶稣有那么好啊？你怎么说啊？你说是我承认我犯罪跌倒了，我承认我是基督徒还犯了罪的，我承认。但是耶稣的名永远没有错，耶稣是不会犯罪跌倒的，跌倒的是我自己，知道吗，所以他人们就是告诉你的不信主的丈夫是什么概念呢，基督徒就是一个不断的认罪什么悔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死了，他赦免我以前的罪了，那现在我又犯罪了，所以我信主的人也不是完全的，所以我需要继续的认罪什么悔改，你看到没有，这个态度还是正确的，知道吗，不让人感觉到什么呢，哎呦要不我就抬不起头来了，我确实犯罪了，又被不信主的配偶给指责了，指责我就抬不起头来了，也不对，你告诉他你他指责你是对的，你承认你是犯罪了，你跌倒了，但是呢你说我悔改，耶稣继续赦免我的罪，因为我也是靠主的十字架救恩的，你也需要我也需要，所以你还可以带出福音来，知道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是在那时候怀疑，你就不敢传福音了，你就不敢去高举十字架了，其实人要高举十字架，高举十字架知道吗，人相信耶稣的这个赦免在你身上的，一定要注意好，就是得时不得时就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在得胜中高举神的名，在失败中呢也要高举神的名，在荣耀中高举神的名，在羞辱中呢也要高举神的名，为什么，因为只要我愿意悔改，耶稣还是赦免我的罪的嘛，我们一定要有什么这种一个正确的态度哈，要耶稣的名超乎万民，超越万民，大家明白哈？好，第二个是什么？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耶稣他超越什么？
超越万人。
对，他超越万人，这里万人呢，就是他知道万人，那么呢，就是他。超越万人，大家明白，耶稣是超越他的名，超越万名，他超越什么万人，所以你不能把耶稣当作平常，你不能把耶稣随便当作一个普通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也不行，当作一个伟大的医生也不行，当作一个伟大的安慰者也不行，他可以预告真理给你，他可以医治你的疾病，他可以安慰你的伤心，对不对，他是医治者，他是安慰者，他是创造者，但是这都不能等同，说不能说创造者或者医治者就是他，你不能说他就是医治者，医治者就是说你要明白他的本性嘛，他是什么，他是超越启示者，超越安慰者，超越医治者，因为他是谁啊，他是神的儿子，明白吗，那医生也能医治你的病啊，他也是医治者，但他是不是神啊，一个心理学的或者说教牧辅导学的一个牧者也能安慰你的伤心，对不对，但他是不是他做可会成为安慰者，对不对，那他是不是神啊，他不是神，哎，先知也可以什么，先知可以启示真理给你，对不对啊，但先知是不是神啊，不是神， 所以耶稣是什么？是超越万人，他的三大条件是他的名超乎万名，所以你要高举耶稣的名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基督徒要奉耶稣的名，就是那么厉害。无论祷告时你要奉耶稣的名，对不对？但你面临邪恶的时候你要奉什么？耶稣的名，抵挡邪恶，包括在你内心，在内心有试探的时候，正在想你不该想的时候，要我奉耶稣的名去赶出我心里这些胡思乱想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要奉耶稣的名，当强盗要抢你的时候，你要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责备你们，都是有权利的。第二呢，就是知道万人的概念，所以他不会跟我们计较的，他不会跟我们计较的，因为他是神。你不要有小人之心，度什么君子之腹，因为他知道万人，就他知道我们不过来自尘土，他知道我们在他面前不过是很卑贱的，所以不用害怕。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内里的那什么，黑的白的，软弱的刚强的，对不对？都应该赤露在耶稣基督的什么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失败，承认我们的污秽，没有问题，知道吧？你在神面前还要什么？还要给自己什么解释啊？还要把自己的贪心给维护一下啊？还要把自己那个错误的动机什么来掩盖一下，有没有意义啊？
没有
任何意义。他知道万人，他知道我们心里所想，他知道我们的水平，他知道我们的素质，他知道我们的需求，他知道我们的邪恶，他知道我们动机的那个诡诈，他知道我们的任何我们的心怀意念，他知道万人。第三个超越我们就结束了。第三个超越是什么？他最后一节，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
所存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所有的
意思。所以我们耶稣他的名超越万名，第二他知道万人，对不对？他也什么知道我们内心所有的东西，他知道我们一切，他不但知道我们这个人，也知道我们人里面的什么那个情况，他都知道。所以什么意思呢？这里就是什么概念？说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人，这个很伟大。如果耶稣把自己交托给人了，耶稣还能不能钉十字架了？为什么我们会对丈夫有失望呢？因为你先把你交付给你丈夫，所以你失望了，他让你不满意，你就不高兴了。或者男人把妻子什么，把自己交付给妻子，所以妻子一旦你不满意，你就什么，你就苦读了，懂了吗？为什么你对教会失望呢？因为你把你自己交付给教会了嘛，教会会让你失望的，知道吗？因为你把自己交付错了。你把你交付给你妈妈行不行啊？不行。你把你自己交托给你的儿女行不行啊？你的儿女会让你失望的。所以伤害从哪来的？伤害就是因为你把你交错的对象，懂了吗？什么意思？我再举什么叫交错，什么概念？就我只要对你抱一点希望，也就是把自己交托给对方，可以吗？你就会受伤，懂了吗？因为你老把自己交托给不应该交托的那个人，现在我们把自己交托给某些事，你发现没有啊？比如说什么事呢？哎呀，我交托有一天，我希望呢，中国有一天呢，这个共产党垮台了，这个事件发生了，有另外人来掌权了，可能我的日子就好了，可能会让你陷入了更大的一个绝望里面，就有可能，对不对？明白吗？所以你把你的人生放在某个政治事件里面，放在某个党派里面，你有希望吗？没有希望。你把你的放在一个你的账户里面，有没有希望？你也没有希望。把你的交托在什么牧师的手里面，有希望吗？也没有希望，懂了吗？你把你的希望放在什么交托什么？现在我忍一忍，我现在艰难日子，为了希望我的孩子们有成就感了，能够帮我养老了，让我能够衣食无忧了， 你有希望吗？所以佛陀说，耶，这孩子坏了，娶了媳妇什么忘了娘了，没办法的。是啊，没办法，就说你儿子对你孝顺，而姨父也是想孝顺你，但是问题是毕竟是什么，没办法明白你的心意，对不对啊？那又怎么办呢？那你不能自私的 让儿子跟儿媳妇闹矛盾啊。你做妈妈的只能什么，能忍就得忍，能走开就走开啊，要保持他们夫妻的什么合一，你不能够增加他们夫妻的矛盾啊，对不对啊？你可以委屈啊，你可以忍耐啊，但你不能够把你的委屈，你可以把儿子叫过去说一顿，但会挑起你儿子跟他儿媳妇的矛盾，可不可以啊？那不可以啊，那也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在过一辈子的，对不对啊？老人总有一天要先去的，对不对啊？但还大不了我可以离开搬开，对不对啊？等这个孙子长大了你就可以离开了，对不对啊？我可以惹不起躲得起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但是他夫妻不是的，所以你不能把你的希望交托在什么，再说儿媳妇身上更不行了，连交到你儿子上行不行啊？我们这位老姊妹，对不对啊？在这里，对不对啊？你把你儿子，你把你希望放到瑞斌身上行不行啊？也不行。不说儿子不好，对不对？儿子还是好的，都是自己所是疼爱的儿子，对不对？但你能把你的人生交托在你儿子身上呢？那就完了，那也是完了，你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所以呢，但你又想把你希望寄放在你儿子身上呢，这会就产生很多苦毒和怨恨了，这会跟儿媳妇之间争分什么吃醋了，你会挑起家庭的矛盾，你发现没有啊？人就是点不甘心，总是什么，总是希望从儿子身上，我把儿子养那么大了，我怎么都希望给我带来一点什么希望跟安慰吧。你曾一点点幻想，你就是失望的，我告诉你，你就受伤了，你就苦读了，而且苦读会破坏你儿子的家庭，小心哈，提前准备好哈，准备好。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有道理，其实没有道理，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把希望放在不该放的人身上，怪不得我们会就有血气，有怨恨，有苦读，有嫉妒，有纷争。我们很容易听到我们自己里面的嫉妒的话语，一说出来那话就嫉妒的话，一说出来的话就是纷争的话，一这样的话那什么就是挑起矛盾的话语，我们会挑起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呢，我们有软弱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是把我们的交托的对象什么搞错了，懂了吗？所以耶稣三大超越：第一，他的名超乎万人；第二，他超乎万人；第三，他超乎我们所有的心怀意念。他鉴察人的肺腑什么心肠，他知道什么，所以他也不用人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尤其是什么，我跟你讲，尤其就你们学会这一招哈。小红子没犯罪了，要么我单独跟他谈指着他的罪来，对不对？否则我一定不能跟欧子妹讲小红的罪，他的不好我都不跟你讲，这样讲是犯原则性的错误。哪怕我对小红有负面看法，对不对？要么我单面跟他谈，要么我就祷告神，或者我跟他谈说他不愿意悔改，对不对？我想找另外人帮助你悔改是可以的，按照圣经原则嘛。但我当初没跟你谈过，我就说你的不好，就是很归一个人格的品格问题了，你明白这概念吗？所以如果张弟兄我发现他像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哈，犯了一个罪哈，我一定要单独跟他谈，知道吧？谈了他悔改了，我就祷告交给神了。他不愿意悔改，或许我要继续为他祷告的举床，对不对？很严重的罪，我就找另外的弟兄跟他什么一起谈，对不对？这都是应该的哈。但是千万没有什么，我只要没有跟他本人谈过的事情，我不可以跟别人讲，我不可以跟别人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守，我们可以随便就讲出来了，随便可以讲出来，很危险，很容易给魔鬼留什么留地步，很容易挑起是非，引起纷争。所以这点我们小心要，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在这个里面，耶稣这些真理啊，离我们是，你看不用人见证人怎样，你知道吗？你不需要去什么，就是说没有听过跟他本人谈过他的任何的缺点和你认为的不好的东西，就跟别人讲，这个容不容易啊？这个操守好难。基本上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是不是基本上做不到？我们太容易了，对不对？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有理嘛，就要把别人的一个事不好的事情说出来。你的目的不一定是要直接毁坏他的名声，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更好，就把别人做个反面例子就讲出来了，对不对？确实会有。当然可以，他认罪悔改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得到他的同意。像大卫犯罪跌倒也不写在什么、
嗯、
圣经里面，对不 对,
对，
那我想神也是给他尊严，指他的罪来，后来他也悔改，写在圣经里面，悔改了就没有问题了。但我们要小心，所以大家注意到哈，注意在书里面什么呢？因为耶稣呢，第一他不，他的名超乎万名，超越万名，对不对？第二他是超越万人，第三呢他超越我们所有人的心怀意念。所以这个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什么？我们不将自己交托给什么？交托给谁？这里说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人，懂了吗？这个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结束。什么概念呢？这个很有用，看起来很远的一个大概念，对不对？它其实很厉害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不要再把自己交托给人了。那我们就惹不起，躲不得起，我们就会什么？又不是冷漠的不？那既然我不把自己交托给人呢、啊，我就什么事不关己，高高什么挂起吧？我从此就冷漠的跟人越加自闭了。这不是基督徒哈，就是说不把自己交托给人是什么意思呢？就你要更深的去爱你那些你原本不可爱的人，你更会去爱他了，他变成爱你的仇敌了。自己还不是让我感觉到是你，特别是跟你的敌对手，你总有不好的感觉，总有负面的看法，总有负面的情绪，这个都要消灭掉。为什么？如果你越是神既然把那个人放在你身边，你觉得那越是那个人有问题，既然神让你看到，就证明你需要更多的去爱他，为他祷告。没看到的不关你的事，实际上不是你该，不是要跟每个人发生关系的，对不对？神如果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来，甚至你们成为竞争对手，你们成为一个彼此的战场上的战场，还是成为一个侍奉你的一个对手，还是成为你的磨血失去关系的对立的对手，对不对？神既然你遇见了，都不是让你去计较他，也不知道，当然你不能够说他没有错，错就错，对就对。但是我说出来的意思很容易被误解哈，因为张牧师你又说人家不对，又指出别人是不是跟人家又过不去了，都你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就指出错了，指出错谬了没有问题，但你的心跟神说我是爱他的人，我不是嫉妒，我不是攻击，我不是毁坏，我不是因为我自卑，也不是因为我自傲，更不是因为我自意说别人的缺点，懂了吗？我当面责备潜入背地的什么爱情嘛，我当面责备你，我祷告，我当面责备你，你不听我找脸上跟你谈，还不听我告诉教会，都是爱你，但是都是光明什么磊落的，都是光明磊落的，是正确去面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把我的希望放在什么人的身上，无论别人给我带来的是造就还是伤害得罪，甚至对我是往我把司令打，但我仍然不会计较这一方。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不把自己交什么，所以我这样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所以这有什么意义呢？基督徒不要计较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最亲密的只要不信主的人，他在你身上做任何的罪恶，你都不会，不要去计较。为什么呢？不信主的人在你身上做出任何没有底线的邪恶都是正常的，因为他不信主嘛，懂了吗？所以你要理解他，因为他是罪的什么受害者，他是罪的第一受害者，所以他更需要怜悯，而不是计较他，不是考虑他对我的态度，不是考虑他在我身上打了几拳，踢了我几脚，都没有意义，知道吗？他是抵挡神的人，所以来攻击你是正常的。但是呢，你忍人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他，求神拯救他。那我们弟兄姐妹呢也是如此，尤其他跟我发生过关系当中，他对我有过伤害也好，无形中对我有什么得罪也好，但是我忍人心怀感恩的为他祷告。如果我觉得我跟他关系不够，断的关系指出他的错来，我只能为他祷告，知道吗？啊，够关系了，我祷告之后我还要去跟他谈，谈了之后我觉得还不能停下来，不愿意悔改，我要找两三个人谈，还不听，我要告诉教会转教，后来我忍人为他祷告，断不停止为他祷告，直到他认罪什么悔改。当中可能他会带来得罪你， 他来伤害你，知道吧？因为当你找到他，他不听嘛，你告诉你爱的人，他可能开始伤害你，开始攻击你，都有可能，对不对？你告诉教会，他可能恨死你。一个人心善感感恩，做好被他得罪伤害你的准备，但是忍人不可以计较他，不可以计较他，不要计较他，懂了吗？因为你做好准备爱他了，见你真爱他，要怎么付代价爱他了？不过你要形成你的动机，因为你提的动机有嫉妒啊，有纷争啊，有自卑啊，有自义啊，有自己觉得被他伤害啦，想讨回公道啊，那这些心态在里面你就小心了，连你自己动机都不对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万人，他也不用人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什么所存的，知道吗？知道就好了，不知道求主帮我们知道。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大家注意了，我们就讲到了什么？耶稣接近什么圣殿，表明耶稣是嫉恶如仇，嫉恶如仇，神是恨我一切的罪，恨我一切的假道，因为我爱神的真道，我就恨我一切的什么假道，明白吗？哎，罪跟义是排斥的，好，一定要记得好，就像我说的，神是排他的，正义是排他的，知道吧？义是排罪恶的。有时候我们叫不痛不痒，就因为你不够爱真的，所以你就不够恨什么恨假的，你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婚姻里边呢，如果男人背叛你了，你还在发点脾气呢，证明你还爱他，对不对啊？如果那个男人有别的女人了，你都无所谓了，就证明你爱不爱他了，那就更没有了，因为他有别的女人你都不嫉妒了，有别的女人你都不伤心了，证明你跟他根本没有爱了，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冷暴力更危险，就这个原因哈。管他有多少女人呢，关我什么事啊？就证明已经没有嫉妒了，这个爱情是排他的，真理是排他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恨恶一些假道。但第二方面呢，耶稣就是这样，他忍人什么传扬福音，他把这件事引向什么十字架的救恩，引向他的复活。好，这很重要的哈。看到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非常有义怒的人，但是他没有罪，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含怒不要到什么日落嘛，对不对？你不要以为发怒一定是罪，不一定的，有些义怒是该罚的要罚的。很多基督徒不太接受，特别老好人的基督徒，中国文化里面本来就不喜欢怒嘛，对不对啊？其实怒不一定都是错的。我讲有本书叫愤怒是爱的另一面，愤怒是爱的另一面是什么概念呢？如果妻子好知道你老公有外遇了哈，你愤怒一下是应该的，你不能说哎呀我老公虽然我基督徒我包容他，包容他是可以的，包容他的罪，但你不能他有外遇了你无所谓，那不对，那我觉得你不是人，不是一个妻子，不是一个爱你老公的妻子，就他有个外遇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义怒的。为什么？因为爱情是排他的，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女人啊，那你有了我一定生气的，这个生气呢不能犯罪，不要去辱骂他，不要去什么一种一气什么叫什么一气爱跳什么什么
一气二跳
三上吊，对呀、啊，那不行。
一哭二闹，
一哭二闹，对，一哭二闹三上吊没有用，知道吗？这个没有用。还有呢，或者甚至什么什么呢？你要找那个女人算账，就更不对了。这都是泼妇、血气。但是呢，你对你丈夫有点易怒是应该的，懂了吗？把这个度要把握好哈。好，最后我们感谢主呢，耶稣的三大超越，耶稣的名超越万民，所以我们要高举耶稣的名，在任何场合要高举。第二呢？耶稣知道万人，他超越万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虚假的在他的面前，他就是神超越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把耶稣贬低，不要把耶稣当成一个只是当成一个安慰者而已，不能说他不满足你的需要，不满你的意你就不高兴了，千万不要把耶稣当成只是满你的意你就开心，不满你的意你就不开心了，这是贬低了耶稣，知道吗？第三，耶稣他知道我们内在所有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不需要用人去讨回公道，我们不需要，更不要控告别人，更不要去，这里还不叫控告，不用人见证人什么怎样，不要随便的不仅跟他别人本人说过他的一些不好，就跟别人说他的不好，这个很危险，会挑起纷争，挑起是非，挑起矛盾，这一定是我们内在有问题了，因为我把我的某些希望放在人的身上之后，使得我的希望破灭， 我受伤了，我有问题了，我要调整好我的心态，我不把自己交错给什么人，这是最后的结论。就是你明白耶稣是他三大超越，但应用是什么呢？就不再把你自己交托给什么
人，
你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明白吗？做做妻子的就很有福，为什么？你说哎，我丈夫让我顺服他好难哦。如果丈夫很信主，很追求主，顺服很难很好，对不对？但是他明明都不信主，甚至信主也乱来，对不对？那我怎么顺服主呢？对你很难，但是你要把希望放在他身上，你还是不可能。放在教会牧师给你辅导也行，也不行。我不能改变你的丈夫怎么办，对不对？你什么？你所有的痛苦，你所有的委屈跟谁说？耶稣说。你最大的功课是什么呢？教会都不难，修理他也是修理到一个程度，管教他，对不对？他实在不会改，被赶出什么教会了，还是管不了他，对不对啊？你还可以什么？求神修理他。你可以祷告。有的丈夫被犯奸淫哈，被单面谈不听，两眼他们都被赶出教会了，教会也没有这么没招了，那你的教会失望了吗？也不是什么呢？求神修理他，继续守住你的婚姻，求神修理他，求神给他管教，给他惩罚，你就有一天能够悔改。
嗯，
随时做好准备见到他悔改，
嗯，
就够了。好，今天我们到这里的约翰福音呢，第二章非常重要，这些真理我承认，你如果你讲的圣经没有一个真理是抽象的，没有一个真理是你高大博大精深到一个程度跟你现实生活没有关系，有没有可能呢？不是的，所有的真理，耶稣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是休息相关的，都可以让我们学到我们的功课。
嗯，
你不要讲耶稣超越这个知识，哦，耶稣是很厉害的，超越他的名超越万名，他超越万人，他超越我们所有的心怀意念，就知道耶稣多么伟大，我们佩服他而已，有没有意义呢？意义还不大。那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把自己交托给我们的地上的人，我们只把我们自己交托给按公义审判的什么主。你的人生不一样，你的品格不知不觉被提升了。如果你在自我里面你努力改正，提升你的品格，你提升不了的，你不知不觉你已经在破坏你的品格，你都不知道的。但是真的在主里面我们被提升，只有在基督里面，定在耶稣基督上，才有可能提升我们的内在品格，否则永远不可能。小红姊妹整天拿着刀砍自己，也没有用的。你还是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你还是有罪，是不是啊？在基督里面仰望耶稣，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就在你的面前。你把约翰福音第二章后部分给我们打开，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你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来到圣殿里面，你就看到了那些犹太人把你圣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虽然他买卖的东西不是坏的东西，是献祭的一些美好的物，或者是要需要换的货币来买卖这个献祭的物，这些东西本来没有坏处，但是因为我们把圣殿做一个做买卖的地方，就看到了大家不是在侍奉神，在侍奉马门，都在只是做一些宗教的仪式，却把敬虔的实意给破坏掉了。所以耶稣，你看到了人的罪，你看到了人的罪所带来的对圣殿的污秽和败坏，所以感谢你，所以你就来接近圣殿，你发易怒，主啊，当然你被误解，你被犹太人误解，被攻击，但你忍人定义做正确的事情，因为这都在你意料之中，所以你能够忍受别人对你的误解、攻击、讥笑，我们感谢你。感谢主的是，你不但没有受到打击，没有受到影响，你还持续做正确的事情，你继续传讲，借着圣殿的这里的事情，继续万变不离其宗来谈到自己的身体为殿，预言自己的死而复活。主啊，我真的看到了主，你总是得时不得时都来传扬天国的福音，谢谢你，而且很自然引到了复活的大能。虽然当时很多人都不懂，外邦人那些犹太人肯定不懂，门徒们当时也不懂， 但是却为未来的复活之后门徒相信你说的话，就增加了门徒的信心。主，你说的话一句都不突然反悔，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句句精准的，有力量的，在人身上的工作。虽然当时不见得明白，当时不一定能够清楚你在说什么，但是没有关系，关键我们要正确的教导全美的真理。谢谢你，对吧？因为意思就是你这个缘故呢，所以你就让我们明白了，主，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就亲自重新建造了这个圣殿。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接着这个让我们看到耶稣的三大超越，就是你的名超越万民，你也超越万人，你也超越我们所有人类的心思意念。所以耶稣的超越给我们带来应用是，你不把自己交托给人，我们也就不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任何人的身上，我们只把自己交托给我们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因为你爱我们，你因为我们舍身流血了，所以正如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让我们尽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我要再连续我们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你让我们经历人生的各种的被误解、被伤害，甚至被人攻击，甚至被人离弃，我们都不会打倒，不会被打倒。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我们所教会他的，他都能保全，直到那日。其实也是，就是说过来，反过来说，就神所你交付我们的，也都能保全。谢谢你，帮助我们。其实当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不断的信心里面，在提升我们的品格，在不断的接受圣灵的果子，也让我们更好在主里面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真理的造就，让我们重新得到你给我们所来的那个平安喜乐。谢谢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好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得到你赦罪的平安和喜乐，继续跟主往前行。谢谢，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余下的光阴，把荣耀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